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召聚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而且我们要在你的殿里面一起的欢呼歌唱。我们谢谢主，透过比利亚团契弟兄姐妹用诗歌提醒我们，我们要拍手鼓掌，我们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赞美耶和华。主，当我们要进到约伯记第38章、39章、40章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耶和华在旋风中开始讲话。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也同样的看到你的荣耀，我们的心也是从心底的来赞美我们的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讲约伯记已经讲到第8讲、第9讲。如果什么都忘记的话，我希望大家起码对约伯记整个的安排能够掌握。我们就提到说，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好像是一种的戏剧的方式，一个 drama 来表达。圣经里面 drama 戏剧的方式表达不多，约伯记从1章到42章是相当的长。这个戏剧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看到约伯是如何的正直敬畏他，后来魔鬼就出来做一个挑战。到底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不是这样？我们当中假如有人是正直的，会不会魔鬼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跑到上帝的面前说，某某人，我看到孙长老在那边，孙长老他为人正直敬畏上帝，所以呢我现在要害他，是不是这样？大概不是，因为这个是用一个戏剧的方式来表达。其实整个戏剧里面，我们提到说后来约伯咒诅自己生日之后，就有3人约伯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接下来呢就是约伯自己在讲话，然后上个礼拜以利户在讲话。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其实是透过戏剧的方式要表达约伯的观点。是不是在历史里面真有约伯这个人？这一点我想相当可以确定的，因为圣经里面特别把约伯、但以理跟以西结连在一起，就说这三个异人。但是在历史里面是不是真的有约伯三个朋友？这个我们倒不敢说。是不是这个约伯记的作者读到约伯的生平的时候，就用戏剧的方式把约伯的一生加上戏剧的描写，讲到他受的苦，然后讲到他在上帝面前最后的对话？换句话，约伯记主要就是两个主角，一个是上帝，一个是约伯。三个朋友是衬托约伯他自己的想法，然后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讲完之后，以利户出来，他最主要要做的就是为上帝做开路先锋，把上帝引出来。你可以说前面从第3章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看的第38章，或者说如果你把以利户不算进去，到差不多31章，基本上都是在约伯在讲到他的观点。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约伯记是约伯跟上帝的对话。甚至如果我们做是一个 boxing match， 一个打拳，前面10个回合、11个回合 都是约伯在打，都在打，他在打。上帝没有讲什么话，好像是上帝给他一拳一拳的在打一样。到了第十二回合、十三回合，以利户就出来。他出来主要是把上帝引出来。到了第十四回合的时候，我们知道打拳的话通常就是十五个回合，到了第十四个回合的时候，耶和华就开始讲话。这个就是约伯记第三十八章这样的一段话。约伯怎么样？约伯记里面怎么样说呢？一开始的时候，在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玄凤中回答约伯。我鼓励大家，如果你要是拿着周报，我抽了这个约伯记三十八章一些的经节，没有把它全引下来，你可以打开这个夹页。你也可以考虑在你前面，我们最近教会买了一些新的圣经，黑皮的简体字的，就是给大家方便。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来带自己的圣经，但是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来的话呢，你可以用教会桌子上所准备的圣经，是在旧约491面，旧约圣经491面，这个是约伯记第三十八章。耶和华在玄风中回答约伯。换句话，耶和华的一出现就与众不同。玄风代表着能力，现在耶和华在能力当中出现。圣经里面很多讲到耶和华的出现，如果我们把它局限在耶和华向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有好几处非常特殊的一些的经文。最特殊的我们可以想到，可能我们会想到摩西在旷野当中，忽然之间远远的看荆棘林当中有火烧，却没有把荆棘烧毁。我们可能也会想到另外一位，在摩西之前，雅各因为他骗了长子的名分逃了，最后被他自己的舅父所骗，但是上帝还是赐福给他，他有许多的牛羊仆人。最后他想，我应该回去跟我的哥哥服好。雅各在到哥哥住的地方不远，第二天就要进去见哥哥的时候，心中许多的惧怕，到底哥哥会怎么样来对待他。就在那个时候，上帝向他显现。上帝在那个时候没有在旋风中，也没有在荆棘的火烧里面，上帝是一个使者的身份跟约瑟跟雅各摔跤，然后雅各不让他走，一定要上帝来祝福他。我们也一定会想到以利亚在极度沮丧的时候，觉得服侍上帝好像最后的结局就连命也不保，他就在那个地方准备要求死，上帝在微小的声音里面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看见好几个例子，都是在人生在工作，摩西在工作旷野里面，本来是在皇宫里面的一个王子，现在多倒霉，要做粗重的工作，最社会里面最低下的工作，是在人生最倒霉最没有出色的时候，上帝跟他显现。约瑟是他在最害怕的时候，上帝跟他显现。以利亚是在绝望的时候， 上帝跟他显现，约伯是在他身体跟他自己的精神上面极度的痛苦当中，耶和华向他显现。也就是因为耶和华的显现，我们以后看下去就改变约伯的观点，改变摩西的一生，改变雅各从此称为以色列，也让以利亚可以继续的下去，把他做先知的棒子传给以利沙等等等等。耶和华的出现带给这几位一个非常大的转机，但是耶和华常常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显现。在这个地方耶和华一出现之后，第二节圣经里面这样的说，这以无知无识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的是谁呢？现在你要如勇士束腰，我要问你，你要告诉我。约伯在前面一直对上帝许多的埋怨，因为他觉得他是清白的，他没有犯罪，为什么那么倒霉受那么多的苦？透过他三个朋友的讲，好像他们三个朋友都觉得一定是你自己做错事情。约伯说，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上帝没有提到约伯做错什么事情，起码在犯罪这个角度没有提到，所以从某个角度是给约伯有平反。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耶和华指出一件事情，当约伯在那种极度的精神跟身体痛苦下面，他开始讲话，已经对耶和华的认识越来越变。以前他知道耶和华一定是保护他的，耶和华一定没有做错事情的，我出母胎是赤身的出母胎，耶和华也可以同样的收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约伯原来认识的上帝，可是当约伯在痛苦的时候，他对上帝的认识开始改变了。第二节耶和华就针对约伯这件事情就跟他说，这以无知无识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的是谁呢？换一句话，你讲话讲的太多了，你本来认识我，但是因为你讲的太多，现在你都不知道我是谁了。我们人大概可以分开两类，有一类的人通常以女性为代表，特别喜欢讲话；第二类可能以男性做代表，特别不喜欢讲话。但是也有例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很喜欢讲话的弟兄。我在准备约伯记的时候，就读到一个解经家，这位解经家非常的有名，叫 David McKenna， 他被称为是美国大学的校长最年轻的一位，30岁就当美国一个大学的校长校长。后来呢，他成为这个 Ashbury 神学院的院长，他写了约伯记的解经书。在讲到约伯讲话太多的时候，他都提到他有一个的经验。有一年他没有提得很清楚到底是学校还是哪一个机构，就要找一个代表人，有一个先生就来应征。在 interview 在谈话的时候， David McKenna 就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那个应征的人滔滔不绝的在讲，一口气就讲了15分钟，一个问题就讲了15分钟。后来这个他稍微停一下之后，David McKenna 就问他第二个问题，没想到问第二个问题又讲了15分钟。 然后 David McKenna 就看着他，这个把自己的眼睛盯着他，然后这个身体呢开始摇晃，换句话就是让他看到那个 body language， 不要再讲了，停一下好不好？但是那个人就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好像都看不见别人的表示。最后呢，是坐在 David McKenna 旁边的一个同工，他忍不住了，就插进去一句话。他就问这位先生，问他说：“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听的技巧是怎么样 ？What is your listening skill？” 啊，那个人忽然这样顿了一下。哦，对对对对 ，I need to work on my listening skill。我需要好好的在我听这一方面下功夫。他讲完之后，又滔滔不绝的又讲了10分钟。最后 David McKenna 没办法了，他最后就站起来伸着手，我跟他握一个手，谢谢你来应征，谢谢。那个人回去之后，当然大家可以想到，他过了几天收到David McKenna 送给他一封信，就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够录用你。那个人后来呢，写一封信给 David McKenna， 就说请问什么原因你不接受我。 McKenna 看到那封信啼笑皆非，怎么连自己当时候 interview 的表现都看不到，你讲话太多了，没有在听别人在讲。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在痛苦当中也会是这样？约伯是不是当时候就犯了这个毛病？第二节耶和华说，你是用 无知无识的言语让我的旨意变成是暧昧不明。第三节耶和华好像一个打 boxing 的人就站起来，现在你要如勇士一样束腰，我要问你，你来回答我。刚才前面都是你在问问题，你问了很多问题，现在到我了，我来问你问题了，你准备好。耶和华就从第四节开始一连串问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简单的说，约伯完全没法子来回答耶和华所问的问题。在38章40章，大概可以分开这些问题，分开两类。第一类是讲到宇宙的奇妙，是在38章第4节到第38节。第二类是讲到生命的奇妙，是在38章39节到39章第30节。我们因为讲到的时间的缘故，不可能两类我们都讲，所以今天我只会放重点在宇宙的奇妙这一段。这一段耶和华问题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发现第40章1节到5节我们就停了一下，耶和华在向约伯说，你有什么回答吗？然后约伯就有个回应。之后从第40章第6节开始，耶和华就第二轮的在讲话，这个是下个礼拜的讲道。第二轮的话也是讲到许多生命的奇妙，所以呢我在想伟江传道也许下个礼拜讲就牵涉到这一方面，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今天就不讲38章39节到39章一整章。在这个宇宙的奇妙里面，耶和华问了许多的问题，我把它归成为五类。第一类就是从约伯所站着或者说所坐的所住的地方开始。第四节耶和华说，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如果你有聪明的话就只管说吧。到第六节，地的基础奠在什么地方，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 这些问题都是2000年前、3000年前约伯记所写成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显出造物主的奇妙。过了2000年、3000年，我们今天经过科学的研究，对大地的根基可能更多了解，大地不再是在一个乌龟的上面，或者说在一连串乌龟的上面，大地乃是悬在太空之中，地球是圆的，然后还有许许多多的星球，这些星球因为互相的引力的缘故，所以呢就不会丢下来。如果耶和华要在今天的时候写约伯记，我在想所用的问题、所问的问题大概就会不一样。我猜他会问什么问题呢？他可能会问，特别是读物理的，到底为什么这个 gravity constant 万有引力这个的定数是这样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很长，而且后面很多的单位。他可能也会问，为什么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刚刚好就是差不多9300万英里。我们都知道这些的距离，这个的数字，这个 gravity 的数字对于我们今天影响太大了。如果 gravity 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万有引力的那个定数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点的话，大爆炸可能不会发生，起码我们现在科学家所接受的宇宙的来源大爆炸可能不会发生。第二，就是发生的话，大爆炸一爆出去不久就所有的东西都被吸回来，今天的宇宙不能够存在。反过来，如果 gravity 的数字小一点点的话，那这些东西一飞出去就一直飞出去，而且不单止这样，开始的物质可能都是那些 elementary particles， 质子、中子可能更比较基础一些的东西，它们没法子凝聚在一起成为氢的原子。就是有氢的原子的话，不可能从氢的原子变成氦的原子、 helium 的原子等等等等。换句话，如果 gravity 的数字比较小一点的话，现在的宇宙也不能够存在。可能耶和华今天写约伯记的话，可能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地球跟太阳的距离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刚刚差的好处，近一点点就太热。这几天我们已经觉得波士顿太热了，对不对？如果再近一点点的话，我们一定都被焦了。但是如果远一点点的话，就变成太冷了，没法子活。所以地球以外太阳系里面都没有生物，起码我们现在了解都没有生物。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其他的星球里面我们还看不到有生物的存在。谁把 gravity 定在那个的数字，谁把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定在那个的距离，我们不知道。在那一连串的问题里面，有讲到约伯所住的那个地方从大地开始，第二个就讲到海水是谁来定这个的界限，第三类就讲到你从你出生以来，第十二节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吩咐过晨光的出现跟照耀。到了第22章22节那一段，就讲到耶和华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进过血库 也没有进过见过报仓。到了31节，然后就讲到这个宇宙的星星，你没有把它们绑住，或者说把参星的带解开。这一连串的问题，约伯都没有答案。也在这些的问题当中，主要有一个要跟读者所讲的，就是你什么都不懂。你在我面前，你是极度的微小。你怎么敢跟我这样的来讲话？人很容易在他所知道的事情当中，很容易就会起骄傲。很多人说，一个人进大学读书，大学毕业之后，就觉得非常了不起，什么都懂。当然，如果你那个人继续的在读书的时候，拿到一个硕士的学位，就发现其实他什么都不懂。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那个博士的学位呢？就是当你发现你自己什么都不懂，但是别人也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你就拿一个博士的学位。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其实蛮有道理的。当你越知道，你就发现你越不知道。当我们科学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就带来更多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回答的。人是非常有限。38章、39章主要就是讲到这一方面。但是在这个讲到上帝是基督的荣耀，人是基督的这个卑微的时候，可能在这几段的圣经，可能再讲到几方面。这几方面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是这样的来理解圣经，但是值得我们来参考想一下。第一点，或者说第一个副点，这个主点就是说要知道上帝是荣耀的。第一个副点就是讲到为海洋定界限。在中东，或者说在近东那个的时代，埃及有许多的神，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就是海神。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到了第三节开始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讲到水，其实后面创造才提到，有一些解经家就说这个水其实是代表这些一切的魔鬼，一切邪灵的力量，上帝的灵是在他们的上面，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也记得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其中一个就是平静风和海，平静风浪。门徒很惊讶，怎么连风跟浪都听了耶稣了？不单只是自然界在耶稣的掌管之下，在当时候犹太人当中，是不是有这个想法，连魔鬼的势力也都在上帝的下面？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就回到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是魔鬼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没有理由吗？因为你赐福给他。上帝说好吧，我把他放在你的手中，你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但是你不可以取掉他的生命。可能在这个地方，耶和华有一个含义在对约伯说，如果不是我把魔鬼的位置，他的范围定下来的话，你今天可能不在这个地方。谁给海水海洋定这个的界限？在这个副点里面，可能他用另外的角度来回答约伯的问题。第二，在第三段的时候，12节，自你有生以来，你何曾吩咐过晨光照耀， 使黎明的旭光知道自己的本位。十三节，叫这光照遍大地的四极，把恶人从那里抖掉呢？当时犹太人有一个观念，就是晨光的出现让罪恶完全的倒绝，而且呢，好像是一块地毯已经很脏了，里面有很多的沙尘，你把它拿起来抖抖抖抖抖抖抖，一直在摇，结果那些沙尘呢就都出来了。耶和华在那段里面就是给约伯这样的一个图画，你何曾这样做过？公义的事情是在我的手上，你一直在说耶和华不公义，你做过公义的事情吗？你最多就是没有背叛耶和华，没有犯罪得罪耶和华，但是对于社会里面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你能够这样处理恶人吗？耶和华可能在这个地方回答约伯第二个对于公义罪恶的问题。第三，从二十二节开始，耶和华说，你曾入过血库或见过是不是念包仓吗？这些血包是我为降患难的时候，为打仗征战的日子所存留的。然后继续讲下去，讲到大雨，讲到雷电。约伯记有没有讲到雷电？在约伯记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约伯的仆人，约伯的牛羊就是在大自然的灾祸之下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是在这个加勒底人等等他们来把人带走。会不会在这里有一个含义？这一些都是在我的掌管里面，如果我没有许可的话，这一切也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最后三十一节，你能细住卯星的结吗？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这些名词我们都不熟。卯星，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的话，就是 Pleiades。 有些时候就是这个 Pleiades， 如果你看到这个图画，就是在这个不能够指它，就在右上方的地方就是卯星。然后卯星呢是在整个的 Taurus Constellation 金牛座的一部分。有一件事情是古今中外我们都一样的，就是看到宇宙的天象所记载的都一样。犹太人他们也注意到这个卯星，或者说金牛座。第二，讲到参星的时候，参星英文的翻译就是 Orion， 或者说一般我们现在翻译的就是猎户座。你就看到这个，在这个星系的图表里面，中间的那个框框，其实就是那个猎人手拿着一个棒子，然后呢三个星星在下面的话就是这个参星的腰带，这个猎人的腰带。耶和华说，你有没有把它解开过？在下面三十二节提到说，你能按时领出马查鲁夫星系，这个我们等会会讲。你能够引导北斗和随从它的众星吗？这个是北斗星，或者是也叫做大红座，大熊座。你看这七个星的 形状，有机会晚上看星星的话，这个就是北斗星。为什么叫做大红座呢？因为这个北斗星就成为这个大熊的尾巴，然后加起来呢好像是个大熊一样。当时候他们看见，然后我们中国现在我们也都可以看见。没有一个这个叫这个马查鲁夫星系，这个解经家都不知道到底是讲什么。有几个说法，如果看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呢，就讲到是十二宫，换句话呢就是十二个星系都包括在里面，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星系 constellation 你能够知道他们走的路吗？所以 NIV 的圣经就翻译成为 constellations， 就跟和合本这个翻译是一样。但是如果你有 NIV 的圣经的话，下面你发现有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就说那个是一个 morning star， 明亮之星。新译本不敢确定到底是哪一个翻译好，最后呢他就把希伯来文这个字 Masoreth 就把它按照音翻译出来，就变成是马查鲁夫星系。这个 Masoreth 跟犹太人另外一个字 Messiah 有一点类似，在犹太人的历史跟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就说这个星可能是讲到弥赛亚的路。我还是说这些刚才提到的附点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肯定，但是让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记得约伯曾经在他发问题在他烦恼的时候曾经多次的好像看见是不是有永生的存在，他希望看到全能者，然后我的救赎主活着。可能这个是透过星球来回应这个弥赛亚的来临。这些附点都是让我们可以可能更多的了解圣经，但是千万不要忘，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确定，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最主要的，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认定耶和华是荣耀的主。所以到了第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挑剔是非的怎能与全能者争辩呢？责备上帝的，你前面那么凶，责备上帝的，回答这个问题吧。第三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微小的，可以回答你什么呢？我只好用手掩住我的口，我说了一次不再回答，说了两次我就不敢再讲话了。人在全能者的面前只会显得我们的卑微。耶和华知不知道我们所受的苦难？他一定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向他诉苦？我想也可以。但是让我们从约伯学一个功课，在诉苦当中不要忘记我们的理智，忘记在黑云的后面太阳还是存在，耶和华还是荣耀的主，耶和华还是关怀我们的主。既然有那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回答，既然宇宙万物都是在我们上帝的手中的话，他一定会引导我们经过困难，走过最黑暗的幽谷。我们一起祷告。 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在约伯记，其实整本的约伯记都是你在讲话，但是从38章开始就直接的引出耶和华所说的话，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是有许许多多我们不明白的，我们求上帝指教我们。更重要的，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面也是许许多多我们不了解的，我们同样求上帝指教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能够一起肯定耶和华是荣耀的主，耶和华是眷顾人的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